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以玲，而家是8月18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呢个钟头嘅广播频率是7365千赫，40.73米。而今日嘅新闻提要。美中已制定谈判路线图，是希望在川普和习近平11月峰会前结束贸易战。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关闭孔子学院，中国外交部回应说将孔子学院政治化是冷战思维和缺乏自信的表现。在美国有关安全许可之争继续，川普有意撤销司法部一名官员接触机密的资格。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去世，享年80岁。在数码时代，信息共享的兴起使到知识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但是都带来了更高的风险。从黑客摄取信息到发起网络战，甚至可能是使到合法的平台是成为武器。美国副总统彭斯说，
Our goal remains American security will be as dominant in the digital world。
彭斯说美国的目标仍然是美国安全将在数码世界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好像美国在现实世界当中一样。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位美中两国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说，美中两国有意制定经贸谈判路线图，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的峰会是做准备，希望届时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今年11月有两场多国领袖会议，即是11月1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11月30号在阿根廷登场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两场会议期间见面，而这个是将会成为两国解决贸易战、避免纷争重创两国，甚至是世界经济的绝佳时机。最近有一系列的报道说，贸易战使到习近平在国内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习近平比川普更加愿意是回到谈判桌上。自从6月初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访问北京之后，双方一直没有任何高层的谈判。但是在下星期，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将会率团访美，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律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是举行谈判。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次谈判目的在于为11月的峰会是扫除障碍，寻找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在这次中级官员的接触之后，未来几个月内还有更多轮的谈判。川普总统最近表示，美国愿意谈判，中国亦都非常希望谈判，不过除非是公平互惠，否则不会同中方达成协议。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回应美国北佛州大学关闭孔子学院的决定的时候说，将孔子学院政治化是冷战思维和缺乏自信的表现。北佛罗里达大学本星期二表示，校方谨慎考虑之后认为孔子学院不符合大学的使命，决定将之是关闭。北佛大在2014年起开办孔子学院。中国外交部在俾路透社的复信当中表示，美国有人将孔子学院政治化，这个是冷战思维和缺乏自信的表现。中国外交部还表示，希望美国能够正确对待孔子学院在帮助建立互信和了解方面起到的作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在推特上表示赞赏北佛大的决定。鲁比奥说，这些中国共产党注资的孔子学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有充分根据的忧虑，他继续敦促其他佛罗里达的大学亦都停办孔子学院。目前美国有100多间的孔子学院，此前已经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大学决定关闭孔子学院。美国白宫和一些情报界人士之争正是加剧，川普总统和一些前高级情报官员就川普取消某些人的安全许可问题彼此涉嫌唇枪。川普在星期五说，他准备撤销司法部官员布鲁斯·厄尔的安全许可。厄尔的妻子受雇的公司曾经参与准备表明川普和俄国有关联的文件。 川普仲话，佢本星期较早时候撤销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嘅安全许可，引起巨大嘅反响。星期五，前情报官员反击，60多人签名谴责佢哋所讲嘅对于情报同埋安全专家嘅政治试金石式嘅检验。川普喺白宫外话，厄尔系一种耻辱，并且话佢想佢好快就会撤销佢嘅安全许可。川普仲将厄尔和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系联系起来，说穆勒由于这种联系而不合格。穆勒是调查2016年大选当中川普和俄罗斯是否有联系的人之一。川普星期五说，穆勒搞的是不公平的猎巫行动。曾经指挥刺杀恐怖主义头子奥萨马·本拉登的退役海军上将威廉·麦克雷文挑战川普，说川普亦都撤销他的安全许可，让川普亦都撤销他的安全许可。麦克雷文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致川普的公开信件当中说，他很乐意将这个当成为一个的荣誉。麦克雷文说，你用你的行动来到让我们在我们的子女面前尴尬，让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背负耻辱，而最恶劣的是让国家分裂。美国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家情报总监都没有公开评论安全许可的问题。负责审理川普前竞选主席保罗·马勒福特被告欺诈案的法官艾里斯说，他收到了死亡威胁，目前受到美国法警局的保护。艾里斯星期五对记者说，联邦法警和他是如影随形，他还说他甚至不能够单独去酒店，他不能够讲出酒店的名字。记者星期五敦促艾里斯公布陪审员的名单，但他以安全为理由拒绝了这个要求。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去世，享年80岁。安南基金会发推文说，安南在短暂生病之后没多久是去世。安南是第一位非洲裔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从1997年至到2006年。安南亦都是第一位从联合国雇员做起，最终成为联合国秘书长。2001年安南和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是一起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安南和他的妻子罗奈是有3个子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防部8月16日星期四发布了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的报告，指出中国迅速发展远程空军，加强轰炸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很可能正在训练打击美国的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这份涉及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打击离中国本土尽可能远的目标的能力。近3年以来，解放军迅速扩大了轰炸机在相关海域中的作战区域，在关键海域积累了相关经验。报告仲指出，中国正在开发可搭载核弹头的远程轰炸机，而空基核力量的发展将使中国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3种核武器的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报告说，中国可能在10年内实现可搭载核弹头的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实战部署。在台湾问题上，国防部的这份最新报告说，中国正在为防止台湾独立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准备。报告称，解放军很可能亦准备用武力将台湾统一回中国，同时亦威胁、拖延或者阻止任何第三方对台湾的干预行动。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下，报告认为中国会设法拖延有效的干预行动，寻求在短时间内以高强度有限武力犯台取胜。除此之外，这个报告还讨论了中国的全球影响。报告指出，中国在非洲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并将会寻求在其他国家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报告还提到一带一路，说中国意图利用一带一路来发展和增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影响这些国家的利益，从而使这些利益与中国的一致，并阻止在敏感议题上对抗或者批评中国。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成斌认为，国防部的年度报告不单止聚焦军事领域，而且关注其他领域，这个反映出中国问题不单止是军事问题，亦是经济、外交和贸易问题。 盛斌认为这个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一个更广泛而不单止是国防部的认识，那个就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多领域，中国正在动用一种全社会式的战略，努力改变国际格局，改变国际体系的某些方面，中国在动用经济、外交、军事等所有这些手段，所以他认为就他所知，在国务院和商务部没有关于中国行动的年度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可以说是提供了某种一站式的分析。今年这份年度报告的公告正值美中两国经贸关系紧张升级之际，川普总统签署生效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有100多处提到中国，涉及多项美中关系敏感点，包括强化美台防卫关系，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为。北京指责美国是冷战思维，并要求华盛顿遵守一中政策。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中国军事力量属于正常发展，五角大楼对外公布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分析，引导舆论炒作中国威胁。盛斌指出，中国方面的这种反应完全可以预见，但是问题是中国自从2015年后就再未定期公布官方的军事发展情况，这种情况令人不安。近年来，中国的轰炸机不断飞过宫古海峡、对马海峡、台湾海峡上空，循序扩展在西太平洋的巡逻范围。此外，今年五月，中国还首次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降落了它最先进的轰六 K 中远程轰炸机。而美国自从今年四月以来，亦先后五次派 B-52 战机轰炸机前往南中国海，是近几年来的罕见。五角大楼的报告对两国间的对立可能进一步激化提出警告。报告还对中国的军改情况、军改后的军队组织结构、作战能力予以梳理与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军旨在增强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改善它在距离中国大陆更远的地方从事短时间高强度区域作战能力，并增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报告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预计放缓，但是中国的国防预算到2028年将超过240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四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说，为美国可能介入台海冲突做军事准备，持续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一旦美国介入，中国会试图拖延美国的有效干预，并且寻求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有限战争当中取得胜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这一份145页的2018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报告中，在第五章里面对解放军针对台湾的假想行动和军方发展做了详细的说明。报告指出，过去台湾安全的重要依赖包括解放军仍然没有跨越台湾海峡的能力，台湾的军事科技优势，以及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前两页台湾安全的重要凭借，在中国数十年来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下，已经逐渐受到侵蚀。至于美军的可能介入，报告称为防止美国介入台海军事冲突做准备，持续在解放军军力现代化扮演重要角色。而一旦美国介入，解放军的做法将是试图延迟美军的有效干预，并且以短时间内高强度的有限战争赢得胜利。报告称，即使中国总体策略仍然是以劝说和胁迫的两手并进方式阻止台湾朝向独立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从未放弃对台动武，并持续为台海可能的军事冲突发展和部署先进能力。报告说，解放军目前持续发展胁迫台湾的能力，并逐渐改善对台动武的军事能力，这种改善为台湾安全带来重要挑战。报告说，从空中以及海上封锁一直到大规模两栖进攻并占领台湾部分或者全部离岛，都是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选项。解放军亦可能故意以部队集结来显示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或者在其他国家能够做出反应前以发动特袭来达到一个快速的军事或者政治解决。不过报告亦说，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维持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亦将持续支持台海问题通过双方能够接受的 方式和平解决。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美国提供台湾防卫武器和服务，以便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以促进台海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另外，报告还提到解放军各军种能力的增进，例如陆军增加攻打台湾的三度空间作战选项，海军提高防空和反水面作战能力，发展海上核威慑，以及引入新的多任务型武器平台，以便在台海冲突时有能力对台湾发动攻击。空军则是在距离台湾无需加油的范围内部署先进战机，显著提高对台湾的空中及地面攻击的能力。而火箭军以及战略支援部队亦为针对台湾的导弹和网络攻击进行必要准备，加大它的打击能力。报告指出，解放军持续改善它的训练，并为台海假想情况获取新的能力。虽然中国海军寻求取得第一岛链内海洋优势以及威胁第三方介入台海行动的能力，但是没有迹象显示它显著扩大它的登陆艇部队，而这个是对台湾发动两栖攻击行动必要的军力。为应对中国军力发展带来的挑战，报告称台湾正在发展新的作战概念以及不对称作战能力，不过台湾要在2019年前转为全武兵制，它的成本将超过原先的预期，亦将使到台湾有限的防卫资源更为紧缩，影响到它的武器采购、训练以及战备资源。但是同时，中国的国防开支已经达到台湾国防开支的15倍多。台湾国防部针对美国2018年中国军力报告表示，面对区域情势以及敌情变化，军方将依据防卫固守、重层核阻的军事战略以及战力防护、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防卫构想，持续创新以及不对称作战思维，以强化联合战力，继续推动国防自主，并整合资源以建立精准打击战力。2019年台湾年度国防预算的增加，就是强化自我防卫决心的表征。中国国防部在一个声明中批评美国这份军力报告是曲解中国战略意图，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妄以两岸关系和台海形势。中国军队对此坚决反对，并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声明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铁的事实，中方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中国军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数码时代信息共享的兴起，使到知识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但是亦都带来了更高的风险。从黑客摄取信息到发起网络战，甚至可能使到合法的平台成为武器。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探讨了这些挑战，以及他们将会怎样影响全球网络安全。在本星期有消息说，在最近一次的黑客大会期间，一名11岁的男童在不到10分钟里面就黑入了佛罗里达州选举网站的复制网站。这个消息再次引发了关于网络安全的争论。就在上个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公布了一项新的网络安全目标，部分原因是美国要对外国势力据说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是作出回应。
Our goal remains, American security will be as dominant in the digital world as we are in the physical world.
彭斯说，美国的目标就是美国安全将会在数码世界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好像美国在现实世界当中一样。去年征信机构说他们的数据库遭到攻击，黑客窃取了近1亿5000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这个事件促使公司采取行动，很多人已经开始招聘好像维尼特洛亚这样的职业的黑客。
Companies will pay me or pay us for services to try to break into their systems and bypass their defenses.And as a result of that, we will provide them with information on what we found. And
耶斯安全公司的维尼特洛亚说，公司会支付给他或者他们，让他们是尝试闯入他们的系统，并且绕过他们的防御系统，然后他们会为公司提供他们所发现的信息和内容，这个就能够帮助他们修补漏洞，预防黑客。但银行和信贷机构并不是唯一面临风险的群体。IBM 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 医保、制造业、交通基础设施和政府亦都面临着网络风险。金泽特尔说，国家安全亦都存在问题。他在2015年是写了一本关于蠕虫病毒阵网的书，这种病毒目的在于破坏伊朗的核计划。
In this case, it was a worm that was designed by the U.S. and Israel to attack a system, a facility in Iran, a uranium enrichment plant outside of a village called Natanz.
连线杂志的金泽特尔说，它是由美国和以色列设计的一种蠕虫攻击系统，在伊朗的一个设施，一个名为纳坦兹的村庄外的浓缩铀工厂，是一个恶意代码，目的在于使到那里的离心机充满氯氟化铀气体，使到离心机失控。虽然他们可能造成的伤害，但是网络漏洞的危害远远不止于此。专家说，打击未来网络攻击的全球的斗争将会需要越来越复杂的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洛夫在华盛顿报道。据印度时报8月16号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总书记马达夫向媒体透露，印度正在寻求中国企业参加一个新近规划的目的，在于连接印度东北部各邦和孟加拉国吉大港的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诺的报道。
印度媒体说，马达夫这次的声明意义重大，因为在这个之前，印度曾经公开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且由于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克尔邦，中国称为藏南地区，仍然同中国存在着边境争议，中国公司在印度的投资一直不被允许涉足这个地区，中国游客进入印东北亦都受到了相当严格的管控。马达夫介绍了印度正是计划中的 BBIN 项目，就是连接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四个国家间的区域合作网络。他又表示，中国西南部地区可以利用印度东北部作为通过吉达港伸向印度洋的枢纽。马达夫又认为，中国企业可以投资在消费品和好像电动车电池这类的产品上面。不过马达夫并没有提及中国企业更为体重的基础设施项目。印度时报在随后的一篇社论之中，对印度政府向中国发出的这个邀请作出了评价。社论认为，印中是两个大国，亦都是两个必须保持接触的邻国，通过发展共同的利益，两国之间保持和平相处的机会就会更大。印度政府的这个做法是一种成熟的方式。社论又表示，向中国提供通过东北部地区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可以提振这个地区的经济。一旦进入可运营的阶段，对中国人来说，这条线路会比中巴经济走廊更具吸引力。不过印度时报的社论亦都提醒说，同中国合作并不意味着印度应该放松警惕和放弃底线。鉴于北京对阿鲁纳克尔邦存在着诉求，为中国提供进入东北部的通道确实带来了挑战。马达夫承认到这一点，他表示印度愿意在可能的地方实施互利合作，而规避那些有争议的地区。这样表明了政府采取了双轨的方式，和中国合作的同时保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印度东北部是指印度最东部的互相毗邻的七个邦，就是阿萨姆邦、阿鲁纳克尔邦、曼尼普尔邦、那加兰邦、梅加拉亚邦、米佐拉姆邦、特里普拉邦和70年代并入印度的石金邦。有历史学者指出，历史上这个地区从来并没有被印度本土的政权统治过，只是在殖民时期被英国征服而纳入版图。在英国人来到之前，那里曾经先后存在过多个独立的王国和众多的山民部落，其中最强大的阿霍姆王国又从云南瑞丽迁徙而来的鲜族，和泰国泰族、中国傣族同族王子在13世纪建立，沿袭了将近600年。印度政府在独立之后的70多年间，先后对东北部实施了一系列的怀柔或者同化的政策，以期将众多的少数民族融入印度大家庭。不过这些政策的效果并不显著，印度东北地区至今仍然存在着很多古分离的势力和少数民族武装，他的政治诉求从更大的自治权到脱印独立不一而足。 印度东北人从文化习俗到相貌特征上面被认为同中国南方人或者东南亚人更为相近，他们经常被印度本土人称之为中国佬，并且在社会生活之中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加之印度中央政府对东北部的发展缺乏长期的规划和政策的扶植，使到东北部的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长期落后于印度其他的地区，亦都使到东北人多年来怨声载道，缺乏认同感和向心力。印度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在背后支持印东北地区的分离势力，因而对中国人进入这个地区采取格外谨慎的态度。中国游客或者商人至今不得进入阿鲁纳克尔邦，而申请进入曼尼普尔邦、加纳兰邦、石金邦等地亦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特别的批准。意识到东北部经济发展滞后对地区安全产生的影响，印度在80年代之后才开始针对这个地区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投资，但是由于基础设施严重匮乏、人力资源短缺、各级政府贪污腐败严重、官僚系统的低效率等的原因，印度的各种倡议或者战略口号很多，但就缺少长远的统筹规划和系统性的实施。几十年来，印度东北地区的经济仍然是处于欠发展的状态，远远低于印度国内的平均水平。印度政府在1991年推出了向东看战略，希望借全球化和区域性合作的大潮，将印东北和印度全境的经济整合和印度以及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合作融为一体。不过和以往很多国家战略的执行情况相似，印度政府雷声大雨点小，二十多年之后向东看战略似乎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上的成果。现任总理莫迪在2014年上台之后将向东看升级为东向行动，不过东向行动存在着客观的地理性的限制，印度东看仅是有些切入点是基础设施同样的匮乏、经济水平低下的缅甸，一条通过缅甸连接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高速公路在规划了将近五年之后至今仍未修通。中国曾经在2013年提出中缅孟印经济走廊的设想，对此缅甸和孟加拉颇为上心，而印度政府就一直保持着三心两意的态度。终究其原因，印度希望它的东北部和东南亚实现对接，但是就不希望和中国直接接连。中国一直希望打通废弃多年的史迪威公路，又称之为雷多公路，并且帮助缅甸修缮了这一条公路的部分缅甸路段，但印度就迟迟并没有完成印度境内路段的贯通。这条二战时期中国后方获取物资的生命线，以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的名字命名，起于印东北阿萨姆邦的雷多小镇，经过缅甸进入中国的云南，本应是连接印度东北部和中国西南的最近最直接的通道。曾经有观察家猜度，印度之所以迟迟不愿意打通这条公路，是担心中国军队可以通过这条路长驱直入印东北。毕竟1962年中印战争的时候，中国军队曾经翻过喜马拉雅山，逼近阿萨姆邦。综合上面所述，正是由于印度政府多年来对中国染指印度东北部的地区的担心，使到这次马达夫邀请显得异常罕见而格外引人注目。事实上，这次随同马达夫出访中国的还有阿萨姆邦、特里普拉邦和那加兰邦三个邦的首席部长，他们相当于省长，更凸显出印度官方对于邀请中方合作的诚意。虽然中国媒体对于印度的邀请作出了令人惊讶的报道，但是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看，在印度东北地区投资实业并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印度本部都缺少制造业的熟练技工，东北地区更是人力资源匮乏，加上这个地区道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都非常落后。从制造业的成本方面来到考虑，印东北和印度本部相比并没有什么竞争力。此外，马达夫的邀请回避了中国更为看重的基础设施项目。印度当然有自己的顾虑，但是对中国来说，连接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国吉大港的项目缺乏利益交集。马达夫提到的中国西南部进入印度洋的通道看来是一张美好的蓝图，但是中国云南已经开通了通过缅甸交飘港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而从云南进入印东北仍然要通过缅甸。马达夫的蓝图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在这个之前， 在印东北的外国投资主要是由日本一家独大，但是进展缓慢，印度政府并不满意。中国当然并不希望日本势力垄断印东北的发展，进而阻断中国和印度深化合作的愿景，所以中国或者会因为地缘政治的考虑而对印度的邀请作出积极的回应。另外，如果中印双方真的有解决阿鲁纳克尔邦的边界争端的诚意，投资印东北进而加深合作，培养互信，不失为是一种长期的战略考量。以上是美国之音朱乐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在九月访问北韩。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王岐健康的状况是令人关注，舆论呼吁公开诊断。板球明星从政，巴基斯坦新总理就职。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者是在下个月访问北韩。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星期六报道说，习近平将应金正恩的邀请在下个月参加北韩国庆的庆典。《海峡时报》没有讲明消息来源，并且说习近平访问北韩的计划不排除可能在最后一刻是出现变化。此外，南韩的《韩国日报》星期六亦都报道说，一个中国先遣队正在平壤同北韩商讨有关习近平的日程和行程的路线。这个将会是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之后首次访问北韩。北韩定于9月9日举行盛大活动来到迎接建国70周年。北韩官员曾经向南韩的记者透露，已经邀请习近平出席。在北韩宣布将会放弃核武器之后，他们的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已经三次到访中国。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王岐，他的母亲再次呼吁当局释放王岐出狱是治疗，而同时活动人士提出当局应该以透明的方式公开诊断王岐的病情，以平息公众的疑虑。社交网络平台近日再度传出王岐身体近况的消息。维权网星期六说，王岐身体仍然浮肿，尿酸仍然未达到正常的标准。2010年王岐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无法治愈可能致命的疾病，这个疾病导致肾功能受限，王岐每日需要服用九剂的药物，有肾功能衰竭的危险。此外，他还有脑积水、心脏病、肺气肿和肺炎。王岐的母亲现年80岁的蒲文清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
我希望当局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公开审理王岐。
他说他希望当局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公开审理王岐一案，从人道出发早日释放王岐出来治病。而王岐目前病情加重，他们是担心他会含冤死于狱中。王岐1963年生，是四川人，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2003年因为煽颠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是中国早期因为网络言论入狱的公民。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参与救灾，帮助地震当中死难学生家长揭露豆腐渣工程。报道说，四川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定在今年的6月20号开庭审理王岐等三人涉嫌非法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案，不过审判已经取消，延期开庭日期是不得而知。板球明星出身的政界人士、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的领导人伊姆兰汗星期六宣誓就职巴基斯坦总理。巴基斯坦新选出的国民议会在本星期五正式推选他出任总理，这个标志着巴基斯坦第二次成功地从一个民主政府和平交接到另一个民主政府。巴基斯坦70年的政治历史当中曾经是充满了军事干预和动荡，在下议院投出的272票当中，这位新总理获得176票，他的主要对手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的沙巴斯谢里夫获得了96票。沙巴斯的哥哥纳瓦兹谢里夫是三度连任的前总理，他上个月由于腐败罪而被判坐监10年。伊姆兰汗针对谢里夫和他家族的海外资产大举反腐，是支持者是获得了大量的好评，尤其是在渴望变革的年轻的巴基斯坦人中间，一些年轻人的支持有助于他当选。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炸弹专家说沙特领导的盟军最近在对也门的空袭当中使用了美国生产的炸弹，这枚炸弹击中一个市场的一架大巴，炸死51人，其中是包括40名儿童。星期五有关的报道说，专家从图像当中辨识出攻击当中所使用的炸弹，这些图像在这次致命攻击之后没多久拍摄的。弹片上的数字显示，这个是一枚重227公斤雷射制度的 MK82 炸弹，是由美国的国防承包商洛克希马丁制造。这次空袭正造成79人受伤，其中包括56名儿童。警方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问话，这是针对他有腐败行为的指称所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星期五警方抵达内塔尼亚胡的府邸，示威者已经在那里抗议，他们挥舞着一幅巨大的横额，上面写着罪犯总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被北大解聘的美国教授鲍尔丁说，中国经济危机四伏，年轻一代令人失望。他说与其被中国驱逐，他不如走自己的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鲍尔丁是一名美国经济学者，2009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一纸聘书使他举家迁移到深圳。鲍尔丁研究国际贸易，想在海外生活一下，但是他从未想过这一生人会来到中国。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原来计划在中国留两三年，没想到一访就是九年。鲍尔丁说，在中国从事学术工作的九年对他意义非凡，自己仿佛置身一个经济、金融、商业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如此巨大，又令人震惊的尚未被探索。在中国期间，鲍尔丁在彭博社、外交杂志等西方媒体上发表过大量有关中国经济政策的评论文章，亦直言不讳批评过中国的审查政策。但是鲍尔丁始终觉得自己只是菜鸟，中国专家这一种词跟他扯不上关系，甚至每当有人在他听力所及范围内提到这个词的时候，他都会紧张地周围望下，寻找比他杰出的大人物。鲍尔丁说，他的任何有关中国的所谓专家意见，大都来自于不断的失败。去年11月，北大汇丰商学院通知他将不再跟他续约。去年3月，院方说希望在4月1号前断绝双方的所有关系。商学院院长海文对《华尔街日报》说，解聘鲍尔丁是在评估他的教学、研究和其他职责后做出的正常学术决定。但是鲍尔丁说，他知道自己被辞退背后是那些不能够讲出的原因。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在共产党手下工作，你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上个月鲍尔丁举家离开中国，告别了这个生活工作了九年但是依然令他时时感到陌生的国度。日前鲍尔丁从加州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回首在中国的教学经历，展述了他对中国年轻一代和经济前景的个人看法。一般人通常认为，在中国学习教授人文学科的外国人更加容易惹上麻烦，但是鲍尔丁说，中国已经到了作为一名教授，即使只是讨论经济、商业和金融市场问题，亦觉得不安全的地步。记者首先问他为什么得到这样的结论，鲍尔丁说，即使是经济、金融，亦越来越成为敏感和禁忌的话题，教授、市场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合理的方式辩论经济政策的能力已经被缩减到几乎没有，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被迫关闭，外国和中国教授惹上麻烦，导致从贬职到解雇等各种问题。他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的通讯手段一直受到监控，基于他看到的周围环境，他觉得自己留在中国的风险迅速增加。而在中国执教的九年中，鲍尔丁有机会经历了政治高层的更迭。记者请他从一位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角度比较一下前习近平时代和当前的差异，中国的学术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鲍尔丁表示，他在中国的九年中，中国发生巨变。在他刚刚开始教书时，学生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很多人甚至在六四纪念日当日着上黑衫。到了后期，学生不再提任何问题，课室里面亦设有学生监督员，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自己和其他教师以不同的方式被监控。 而在优秀的美国大学真正的学习从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开始。在中国，由于严苛的高考制度，大学更好像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在中国的精英大学之中，相比在课业上获得成功，学生更在乎实习。中国大学生的创造性、独立性思想受到极度挤压，照本宣科和重复成为常规。对于中国年轻的一代，鲍尔丁认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告知一切都会按照现在的方式永远增长下去，想在中国出人头地就要加入共产党，顺住他们的方式。他们不愿意冒险支持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类事，他们的确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亦有理由这样想，但同时他们又为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而感到不安。鲍尔丁表示，对于他们能够令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不会有太多的信心，因为他们会重复他们先辈对待人民和治理社会的模式，他们不会寻求改变这些。中国有很多的追随者，但是没有领导者。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鲍尔丁表示他不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崩溃，但是他的确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的张力和挑战远远超乎大多数人的意识。从债务到人口挑战，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比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世纪后期，美国白人不断向西部迁移，将原来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占为己有。印第安人祖辈以打猎为生，他们不断抗争，希望保住猎区。但是联邦政府就支持白人对土地的占领，政府军和印第安部落进行了几次交战，都取得胜利。结果政府将印第安人赶到政府控制的保留地。在印第安人被打败之后，成千上万的定居者涌向西部，一些人希望能够找到新的肥沃的农田，因为他们原来的土地很贫瘠，而且已经被过度耕作，所以收成很差。还有些人在东部根本买不起农地，所以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在西部随便拥有一块地。还有一些人在外国来，希望能够在美国开始新生活，所有这些定居者都能够在西部很轻易地获得土地。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泽地法，赋予所有美国公民和申请成为公民的外国人获得政府土地的权利。该法规定每个人可以获得65公顷的土地，如果在土地上盖建房屋并且耕种5年，就可以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只需要交$10办理手续就得了。在西部大平原上获得土地是很容易，但是在这里种地和生活就不是那么轻松。对那些长期生活在东部山地和森林的人来讲，西部广袤无垠的平原草地非常陌生。这里没什么山岗和树林，没有树，定居者就没有起屋用的木，有些人只能够将屋的一部分建在地下，还有些人将草皮整块切下来盖建房屋。这种房屋又黑又污糟，落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变得泥泞不堪。那时候大平原地区没有山栏，因此很难挡住动物，使他们不去毁坏农作物。当时的西部原定居者亦面临着今日世界很多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几乎没有用来取暖和煮饭的燃料。 由于冇树木可供砍伐，定居者只能够将佢哋所能揾到一切嘅嘢用嚟做燃料，小灌木、干草、牛同野牛嘅粪便都被攞嚟用，水亦都好少。另外，即使西部嘅土地睇起嚟肥沃，但系要为耕种做准备就好难。呢度嘅草根又粗又硬，好难拔出。气候亦都好成问题，有时几个月冇雨落，农作物都干死啦。冬天又非常之寒冷。但是绝大多数定居者都很刻苦耐劳，他们并没有指望能够生活得很舒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为在大平原耕种时遇到的很多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而且铁路已经贯穿西部，火车运来盖建房屋用的木材以及可以烧火的木柴和煤。新技术解决了很多问题，人发明了打深井的设备，并且用更好的水泵将水抽到地面。有些水泵还是用风车做动力的。1874年，山栏的问题亦得到解决。这一年有人发明了带刺铁丝网，即使这种锋利的金属铁丝网会将安装网的人的皮肉划破，但是它能够阻止牛冲过铁丝网糟蹋农作物。人还发明了新的耕种设备，其中包括一种能够在草原上翻地的犁，而另外农民还学会了在干旱季节耕种的技术。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西部移民逐渐找到了在大平原上生活和农耕的办法，新技术使耕作的很多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花钱的。农民可以得到建房屋需要的木，但是他们要给钱买木材，给运费。要想种地，他就需要铁丝网、犁和其他新的耕种设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为了赚钱，草原上的农民必须种植市场需求量大的农作物，他们通常会用全部精力种一种至到两种农作物。农民刚开始时收成不错，因为雨水丰富，小麦和玉米大获丰收，大部分的粮食销往欧洲，而且还卖出了好价钱。但是农民并不满意，他们对几件事感到很生气。一件是粮食运去市场的成本太高，当时运粮食只能够靠铁路，而铁路对粮食收取的费用比其他产品都高。铁路公司还拥有大型的粮仓，农民在粮食卖出之前必须交存粮食的钱，而这种仓储费亦非常高。此外，借钱的成本太高，亦都令到农民不满。他们反对政府征收关税，因为这个使他们没办法不要为购买外国产品而给税，有些关税率高达60%。美国国会设定这么高的进口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工业免遭外国产品的冲击。但是农民说他们是这项政策的受害者，因为这个增加了他们的成本。 一家一户的农民是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的，但是他们想如果联合起来进行抗争，他们或者就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于是农民通过建立地方性的社会和文化组织联合起来，这种组织叫做农庄。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农庄的时候，农庄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采取行动。农民组织起合作社，直接到工厂购买大量的农用设备和供给，因为购买量大，所以价格就会便宜一些。农庄还开始组织一些政治活动，地方农庄逐渐成为全国农庄运动的一部分。在美国中西部的很多州，农庄运动的支持者控制了州议会，他们通过立法限制铁路运费和粮食仓储费。铁路公司拒绝遵守这样的法律，他们告上法院要求取消这些措施，结果败诉。他们仍旧不服，最终将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铁路公司说这样的法律是违反宪法，因为这个干涉了国会控制各州之间贸易的权利。铁路公司还说各州没有权利控制运输成本，这样做会减少铁路公司的盈利，这个就是等于非法剥夺铁路公司的财产。最高法院驳回这种说法，1876年最高法院裁决各州有权控制铁路运费。法院还表示，如果某项财产涉及公众利益，财产的拥有者必须为社会大众的利益而接受公众的控制。农民似乎在和铁路公司的斗争中赢了，但是强大的铁路公司仍然竭力要摆脱控制。在经过一系列官司之后，铁路公司才降低了一些运输费。农庄组织试图游说国会通过法律赋予联邦政府控制铁路的权力，但是国会拒绝这样做。很多农民不再指望农庄组织能够迫使铁路公司真正降低运费，他们开始退出农庄。还有些人因为经济情况改善而退出了农庄，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抗议。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全国农庄组织就失去了大部分成员。一些地方上的农庄组织继续集会，但是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几年之后，农民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又成立了新的抗议组织。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农民的日子还是不错，大多数人都是满意的。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在课室里面等着上堂。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ee 以及 oh well。
Michael， 你有没有听到 Professor Johnson 的车坏了，这一堂不用上了。
His car broke down. Oh, gee, that's too bad. I was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Professor Johnson's class.
诶，你唔系最憎上 Professor Johnson 嘅课咩？你话 gee， 咁系咩意思啊？
Oh, come on, Li Hua. Don't you know what sarcasm is by now? Of course I don't like that class.
哦，你喺度讲反话，你哋美国学生时时讲嗰啲讽刺挖苦嘅话，有时我都听唔明嘅。G 到底系咩意思啊
？Well, G spelled G-E-E is an interjection that shows surprise, wonder, or uncertainty. Sometimes when people say "gee," they are just pretending that they are surprised.
你话 "G" 插喺句里边嘅感叹词可以表示惊讶或者怀疑，但系如果拖长语调讲 "G"， 讲说话嘅人就系扎加伊，佢觉得好惊讶。诶，等等，如果我问你纽约今年冬天会唔会好冻啊？咁呢个问题当然系好傻噶啦，因为纽约个冬天梗系冻啦。咁你会点样带住讽刺嘅口吻回答啊
？I would say, gee, I don't know.Winter here has been cold every year for, the last 10,000 years. But maybe this year will be different.
几千年来纽约的冬天都是冻的，今年可能会不同。哎 ,Michael, 你真的懂讲反话了。
Now, Li Hua,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G without sarcasm to show that you were surprised?
举个不带讽刺意思的例子。如果你话俾我听，你得到一大笔俾你到中国去读书嘅奖学金，我就会话 ：Gee, that's great！ 喂 ，Michael， 课室都冇人啦，你仲唔走
？Gee, I don't know. Sometimes I just like to sit in empty classroom and do nothing.
好，你中意坐喺空嘅课室啊嘛，咁我走先啦。
Hey, wait！Did you hear? The football team won't make the playoffs this year. Oh well, that's too bad.
系啊，足球队今年唔能够参加决赛。你话 oh well 唔好，边个系 oh well？
I said oh well. O O H well W E L L. Oh well is used to show mild regret. We also use it to tease people or.Pretend you are upset.
Oh, 原来是两个字，是 oh 和 well. Oh well 就是表示有点遗憾。 Michael, 你等阵，我要去那架机器买包薯片。 Hey, 这个机器坏了，我给了一包钱，他给了两包薯片我。
It's broken? Oh well, I guess you have to give me a bag. We don't want to waste food, right?
Oh well, 你话呢个系想呃我？我点解要俾你一包薯片啊？仲讲得好听话，唔好嘥嘢，你就系想白食薯片啦。
You're not going to give me any chips? Oh well, I guess I won't be able to give you a ride home.
你为咗一包薯片就唔俾我搭你架车，要我行翻屋企？好啊，咁我以后就唔帮你做中文嘅作业。
Oh well, I guess I won't be able to help you learn English then. Too bad.
你唔好作状啦，唔帮我学英语就算数，以后唔睬你啊。
calm down, Li Hua. I was just joking, you know.
Gee, really? 我仲真系以为你为咗包薯片就唔要我呢个朋友啊。
Oh well, we've been kidding too much. Let's go hom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ee， 呢个系一个语气嘅助词。可以使你讲笑话嗰阵咧，系带有遗憾又或者系惊奇嘅色彩。而另一个咧就系 oh well， 喺中文里面咧嘅意思就系得啦，掂啦，就咁解啦。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